好，我们继续看讲义385页第9。念菩萨从悲而出，不应该起嗔恨心。诸佛菩萨以大悲为本，从悲而出，嗔恨心是灭悲之毒，特别不相宜。如果我们坏了大悲的本，那怎么可以名为菩萨呢？菩萨从何而出呢？所以菩萨我们应该悲悯众生，怎么还可以起嗔恨心？以是之故应修忍辱。如果有众生对我们加诸种种的嗔恼，我们应该念这众生还有其他种种的功德，今此众生虽然说对我们嗔恼加害有这么一个罪，但是他还有种种其他殊胜的功德，这鼓励我们要看别人的优点。有时候一个人对我们99次好，一次不好，往往一般的众生就是记那一次不好的，99次都忘记了，这个实在是很麻烦的事。以其功德故，不应嗔。我有一句蛮喜欢的座右铭，他是说：人之聪明才智，我们人有聪明才智，可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应该用来什么？应该用来反省自己。可是呢，有很多人。人的聪明才智多不用以折己，而用以折人，不拿来责备啊反省自己，可是拿着聪明才智来责备别人，说你来这里不如法，那里又不精进啊，种种。人之聪明才智多不用以折己，而用以折人，多不用于己所长，而用于户所短。我们聪明才智如果能够拿来看别人的长处，我们把他的长处通通集合起来，这个人有 38% 的长处，那个人 49%， 那个人 13%， 加起来你就 100% 了嘛，对不对？可是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所以人之聪明才智多不用于己所长，可是呢却用于户所短，只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呢来掩饰自己的短处过失。第10，念彼念我敬之我，此人若骂若打，这是在敬之我们的身心。譬如炼金师，他炼金的时候污垢呢，他边烈火边吹打，垢水火去，真金独在。修行也是如此，如果我有罪，这是从过去世因缘而来，我们应该欢喜常欢，不应起嗔恨心，当修忍辱。11，念成就彼乐心。菩萨慈念众生，就像对众生呢都看成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阎浮提人有很多的忧愁啊，少有欢乐的日子啊。如果他们来骂我们，或者加以种种诽谤、重伤这些众生，他们心里才得到欢乐的话，那菩萨，好吧，你高兴的话，那就给你骂吧。此乐难得，那就是。你既然欢乐那么少，苦恼那么多，你骂才会高兴的话，那就随你骂。何以故？菩萨本来的发心就是要让众生得到欢喜故。不过话虽这么说啦，那个我们菩萨也要避免别人造口业，不要自己行为不好啊，让人家来骂啊。12，念彼疾苦应加慈悯。复次， 世间众生经常为种种病所苦恼，又常常为死贼经常窥探，就是这个死神经常在找你，在守候窥探找你的空隙，就好像冤家经常在窥视等待合适的时机他要下手。那么善人怎么能够不慈悯而更加的苦加苦在众生身上呢？这主要是说世间的众生他有病苦，又有死神经常等待时机要让他去跟死神报道，已经很苦了啦。那我们菩萨的修行人其实也应该悯念众生的苦如果再想要加苦给其他的众生，这个苦众生还没有受到苦，可是自己呢先受害了如是思维不应该对众生产生嗔恨心，我们应该修忍辱。第十三，念嗔大罪。当念嗔恚他的过失是最深。三毒，贪嗔痴三毒当中这个嗔的毒最重。98烦恼当中这个烦恼嗔的烦恼也非常坚固。98睡眠或者90、80这个角度这边有就是88种见惑10种修惑，它分欲界、色界、无色界来谈。种种心病当中嗔恚的病最不好治。嗔恚之人不知善，不知非善，他不知道好坏不观罪福，他无法判断不好的行为是犯罪做了好的善事会得福，不知利害，不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会有害的不自意念当堕恶道。如果说以嗔恨心的话那会堕恶道善言忘失，很多好话他忘光光不珍惜自己的名誉，不知他恼，亦不自济，身心疲恼。有时候一生气起来即使对别人来讲给人家很大的痛苦苦恼可是他有时候不知道而自己发脾气起嗔恨心的时候，事实上很累人的呢，非常累人的呢。可是他正在发脾气的时候，这脸红脖子粗各方面好像精神很好一样，不自济，身心疲劳这个嗔会覆盖我们的智慧眼，专行恼他。即使一个五通仙人他没有漏尽通只有前五通。他本来是修禅定应该降伏嗔恨心才得到禅定，有禅定引发神通不过那个根没有断如果说再产生嗔恨心的话，他可以用神通力破坏整个国家所以虽修静行就是他修禅定了，但是一产生嗔恨心用神通力破坏整个国家就像屠夫一样，或者像恶人一样第十四，念嗔人甚至不信佛。嗔恚之人就像虎狼很难跟他共住在一起，或者像恶疮很容易发，容易坏。嗔恚之人譬如毒蛇大家不喜欢相见。讥嗔之人，他 他恶心慢慢慢慢大起来啊，那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有的还杀父、杀国君，还恶意向佛。好，下面举恶意向佛的例子。如居坛弥果比丘，因为一种小小的因缘啊，那嗔恨心啊越来越大，这个僧众啊就分成两部，僧团造成那个教团的分裂啊。若欲断当，断当就是他们对于说哦，这个行为到底犯戒不犯戒啦？那犯的戒是多轻多重啦？大家一直在争论不休，想要讨论，断当就是商定讨论，要确定一个罪，定什么罪这样子。竟然过了三个月还没办法解决，那咱们为了一点小意念，大家吵来吵去，过了三个月还没办法休止。佛这时候来了，举相轮所就告诉他们说，下面这几个偈颂啊，你们为了这件小事在那边吵了三个月啊，你们应该放下啊，诸诸比丘不要再斗争了，你再这样子恶心相续的话，苦报甚重啊。我们恶心啊，应该很快除灭嘛，那怎么可以相续到三个月啊？那而且越来越大，那怎么可以呢？你们各位比丘啊，是为了求涅槃，涅槃是贪嗔痴永尽啊，这种极静的境地啊。你们为了求贪嗔痴永尽的涅槃啊，舍弃世俗的种种利乐啊，在善法当中啊，现在在出家的僧团当中，怎么起嗔恨心啊，来互相斗争呢？啊，世间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修行啊，种种的愤怒啦、争讼，这个还可以宽恕。可是你们这出家的修行人啊，怎么还可以斗争呢？啊，出家心中，你心中怀着嗔恚的毒啊，只是自己害自己。如冷云中，火出烧身啊。结果这些比丘，佛这么劝告，他还怎么说？哦，佛为法王，愿晓默然啊。讲不客气一点，就是说，你给他点点呢，哦，你先闪一边，你先愿晓默然啊。他们这些人啊，那这样子侵害我，我一定要跟他理论一下，你看，连佛出面了，他们还说佛你有所不知啊，他们怎么样？佛哪里会有所不知的呢？对不对？哦，你晓默然。有时候我们对父母亲也是一样，对不对？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起嗔恨心哦，对我们有恩的人哦，对尊长，有时候都会产生这样的不好的心啊，这位受苦报的哦。佛念世人啊，这些人啊，真的不法度啊，不可度，所以就腾空而去啊，到树间去坐禅入三昧了，跟这些人讲不通的了啊。嗔罪如是，乃至不受佛语。那这个根本是伤佛的心，然后伤父母师长的心。所以嗔那个罪过很大，我们应该除嗔修行忍辱。好，第十五，忍辱亦得慈悲，成佛道故。我们如果能够修忍辱，那就容易得到慈悲心，得到慈悲就容易成就佛果，因为佛它是智慧慈悲要具足。好，第十六，宁为愚人嗔，不为圣贤见啊，宁可被这愚痴无知的小人所称、所看不起，我们也不要被圣贤所轻贱。 不约，有人说人入法虽然很好，不过有一件事情呢万万不可。什么事呢？如果你这样忍辱，那这有一些小人呢，他会轻视你，他们会显得傲慢，认为说你在怕，你在怖畏。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形呢，你不要被这些小人所轻视啊，认为说你是胆小鬼啊，这个时候你不要忍辱。好，论处回答，如果因为小人轻慢，他们说你部位啊，那如果你怕说被这些小人瞧不起，你想要起嗔恨心而忍不住的话，这个不忍之罪胜于持也。就是说你给他们轻视，说你胆小鬼啦，怖畏啊，这个还没什么。如果你怕他们轻视而没有办法修忍而起嗔恨心的话，这个嗔恨心的罪呢，那大得多啊。所以故，如果你不修忍辱的话，那会被贤圣善人之所轻贱。忍辱之人，你忍辱会被小人所轻慢，那不管你忍不忍，都会有人轻慢的，对不对？你修忍辱，这小人会轻慢；你不修忍辱，圣贤会轻慢。那不管怎么样，这二轻章当中哪个都会轻慢，那你要选哪一个呢？这里说到二轻当中，宁可被无智愚痴的小人所轻慢，也不要被贤圣的善人所轻贱。为什么？愚痴无智的人本来不应该轻贱的，结果他却轻视他们，因为他们是非不分嘛，轻视他们所不应该轻视的，他是有理讲不清啊，你不用跟他一般见识啊。可是贤圣之人，他是看不起那些不好的行为啊！你怎么可以起嗔恨心啊，而为圣贤痛心呢？因为贤圣之人，他们是轻贱这些自己不自爱啊这些人，所以以是之故，当修忍辱啊。所以有一句话，其实说得很好，我们不要争得强出头啊，对不对？所以有一首寄送说，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对不对？你低头啊，看起来好像懦弱啊，给人家轻视，可是低头他看到是什么？在插秧的时候看到是水中天，他看到天。六根清净方为道，这个道，修道的道，一语双关呢，就是我们除掉种种杂草啊，来耕种，才能够有稻谷的收成。修行也是一样，要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我们插秧是倒退着嘛，对不对？看起来像退步啊，可是他其实是在修行，往佛道而前进。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好，十七，修忍会常生在人天当中。忍住之人，有的虽然他没有行布施禅定，不过呢，他经常得到微妙的功德，可以升到天上人中。好好在发心，因为他经常修忍住嘛，有慈悲心啊，慈悲心一增长，就容易成就佛道。 为故心柔软故。第十八，念不忍，那就会经常堕恶道。菩萨思维，如果人今世恼我，毁谤侮辱啦，夺取我们的利益，轻视谩骂，戏服，我们尚且都应该含忍。如果我不忍，那么将来会堕到地狱，铁环热地，受无量的苦。到地狱里面就烧啊、煎啊、煮啊、烤啊，这个说不完了啊，痛苦无量。所以呢，知道小人无智，有一些小人他是非不分啊，没有智慧。我们虽然被他轻视，可是呢，更显得菩萨的尊贵。如果说你不好好修忍辱啊，反而会给圣贤所轻视。那么菩萨呢，虽然被小人所轻视，可是呢，越显得菩萨的尊贵。菩萨不忍心对这些小人用种种的威势啊、恐吓，如果用种种威势恐吓，虽然感到一直很痛快啊，但是这个其实是最下等的方法。也就是说，菩萨他不忍心对这些小人恐吓啊、威吓。如果对小人威吓，虽然一时痛快，可是呢，反而显得自己卑贱。所以菩萨应当修忍辱。第十九，念一般的众生是为嗔所苦恼，菩萨要医治病人，要救度众生吗？就像医生不会跟病人计较啊，种种。菩萨思维，我从出发心以来，我就发愿为众生治疗他的心病。那么现在众生就被这个嗔恚烦恼所苦恼，我们应该来治疗他。那我们本来是应该治疗众生的嗔恚的病啊，现在怎么你反而自己产生嗔恚的心啊，自己患病了呢？当然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应该修忍辱。譬如药师，他治疗种种的病啊，有的是鬼狂病，就有的。发狂啊，或者是鬼附身啊，种种啊。那这个并不是众生他本身要这样的啊，这是无法克制。拔刀骂力不是好丑，那么医生知道这是鬼在作祟啊，但未治之而不嗔恚。同样的，菩萨如果被众生嗔恼骂力啊，知道这个是这个众生被嗔恚烦恼所使役啊，是被狂乱的心所使役，菩萨呢要方便来对治他，无所嫌责也是一样。二十，念众生就像小儿爱之如子，他们还小啊，不知道啊。菩萨欲养一切爱之如子，若众生嗔恼菩萨啊，菩萨怜悯他们，不嗔恚啊，不责备，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来抚养子孙，那子孙幼稚啊，很多事情不了解，有时候还打骂啦，不敬不畏，他的父亲啊，或者祖父种种，那父亲呢，慈悯他们还小啊，不懂事啊，觉得他们很可爱啊。虽然有过失有过罪，不嗔不恚，菩萨忍辱也应当像这样子啊。 就宽宏大量，原谅众生的无知了。二十一，菩萨思维，如果众生嗔恼加我，如果我不修忍辱的话，那今世有时候马上就会产生后悔啊！早知道我要好好忍一下，忍下来。那如果不忍，今世经常心里后悔啊，产生忧愁烦恼，以后呢也会下地狱受无量的苦。好，这是地狱的苦。再来，嗔恨心有可能会堕到畜生道，做毒龙、恶蛇、狮子、虎狼啊。这是堕畜生道。那么嗔恨心有可能也会堕入恶鬼道。恶鬼道，火从口出啊，譬如人被火烧，他吃不饱啊。他也很痛苦，烧的时候痛还轻，之后呢这个痛越来越重。龙树菩萨可能被火烧过哈，他很有经验。所以我们如果说嗔恨心的话，今世心里会后悔，后世呢有可能到地狱、到畜生、到恶鬼，会堕三恶道。那后面这句话也有一个意思哦，就是说譬如人被火烧，烧时痛轻，就是说我们在这辈子啊，这辈子你的忧悔啊这个还轻啊，可是下辈子到三恶道，那个更加的痛了。后面人被火烧，烧时痛轻，也有可能在比喻说我们今世啊忧悔这个还小事，你不修忍辱嗔恨心的话，堕到三恶道受的苦啊，那反而更重啊！不管是畜生、恶鬼或者地狱。好，二十二，念不忍，那就不名为菩萨啊。我为菩萨，那目的是想要为众生谋福利啊。如果不能修忍辱，那怎么叫菩萨呢？啊，那其实就是恶忍喽。二三，念如非众生数，当求必知。菩萨思维啊，世间有两种，一个是众生啊，众生这一类的，一个是非众生这一类的啊。我们出发心，我们就是发誓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其他有非众生数的，比如说山石、树木、风寒冷热、水雨侵害，这些是属于非众生数。那这些风寒冷热水以侵害我们就是遮蔽它就好，你要跟它过不去啊，去嗔恚啊，你风为什么刮了这么大，你雨为什么下得这么大，你对这些风雨啊来起嗔恨心有什么用呢？那风还照刮，雨还是照下，是不是土石流还照样作孽啊？所以我们只要来遮止这些就可以了。菩萨呢，一点都不起嗔恚心啊。那么用这样的来想，如果说众生对我们产生种种的加害啊，我们应该这样想。今此众生他为什么加恶于我呢？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得到的后果啊，很多都是自己的行为啦。为什么会碰到不好的因缘啊？为什么会碰到不好的人？这个都是怪自己啊，你不能怪别人啊，怪自己以前没有跟三宝结下一个很深的善缘，平常没有广结善缘呢啊。所以像这样子众生加恶于我，都是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那我们应当接受，不可以产生嗔恨心。就像说把它看成是这个风寒热雨啦，我们只要遮止就好。 众生也是一样，把它看成是非众生树，我们只要避之就好，不要再起嗔恨心。起嗔恨心的话又更加另外一层重罪啊，多加一个恶的因，将来又会受恶的果。好，24，知无我可称。菩萨知道从久远以来因缘和合假名为人，事实上没有实际上的人法啊，有什么可以称的呢？有什么人可以称，可以让你起嗔恨心呢？啊，那对我们加害恼怒的人，他只不过是骨血皮肉这样的假合。譬如垒积啊，积有的像砖啊，或者他们烧的砖坯啊，就像一些砖啊堆积起来一样，也像木人机关动作，以前有的机器人啊，它是用木头做的，它会行走啦，会有来有去啊。那我们知道它是机器人啊。那机器人本来你希望他走东边，结果他走西边，那你怪他说这么笨啊？那怪谁呢？怪你自己技术不好嘛？你知道机器人不听你的话。知己如此，不应有嗔啊！若我嗔者，那就是愚痴啊，自己受罪苦。所以我们应该修忍辱。这里主要就是观众生是因缘和合了啊，虽然说他有来去了，但是他的实相其实是只不过是因缘和合而已。这些皮肉啦，或者是木头啦等等，那不要被这个假象所骗啊。所以知道没有众生啊，同样也没有我了啊。没有能称的人，也没有所称的对象，那中间也没有忍辱的法啊，或者是称的法。好，25，念当如诸佛学啊，菩萨思维过去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他们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也都是先修众生忍，而之后修法忍。我们现在求学佛道啊，应该像诸佛那样子，不应该起嗔恚。如果嗔恚的话，那就像魔界的法一样啊。我们不但不起嗔恚，一起嗔恚就像魔一样啊。在大乘里面也有提到，不但是不起嗔恚哦，如果说看到人家做好事，不随喜的话，他说那是魔的眷属，魔的眷属哎，啊，所以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要随喜赞叹。有的人他看到别人做好事，自己不跟着做，已经说不过去了，他还泼冷水，不随喜啊，让人家心又凉一截，这个等于是阻碍人家修菩萨法啊。所以不随喜也是魔的眷属哦。以是故，应当修忍辱。如是等种种无量因缘，能忍则名为众生忍。好，14卷到此。接着我们看第15卷。第十五卷这边谈忍波罗蜜的法忍啊，法忍。我们一开头说过，忍它有包括情感意志上的忍辱安忍，另外呢也有包括在知见上的体认。那在法上面有很多都是属于体认这一方面的，就是意志上的忍也有，少数。好，我们看 第三，解释法忍。什么是法忍？括弧一，忍敬称法。如果我们忍恭敬供养的众生，对恭敬供养的众生来修安忍的话，这个是众生忍。对于嗔恼加害我们的众生，或者是男女种种淫欲之人，能够安忍，这就名为众生忍。那么如果能够忍恭敬供养的法，或者是嗔恼的法，或者淫欲的法，这名为法忍。括弧二，法忍入不二法门，这名为法忍。法忍者于内六情不着，六情就是六根，不执着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外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也不执取，也就是说观内空观外空。那么对内六根外六尘不做分别，为什么不做分别呢？因为内六根的相如外六尘，外六尘的相如内，这不管是内六根或外六尘，它都是不可得，都是一相。一相是什么呢？是空相。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内六根或外六尘，它其实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因缘生，都是空，都是无常。一切法相常清净故，清净就是空啊。这里如真迹，真迹就是实迹，最究竟的真实，法性相故。这真如法性实际，这是涅槃的别名，也就是说我们观一切法如涅槃空，不二入故。虽然无二，也不把它看成是独一，没有一个自在的自性，实在的自性，独一的自性没有，它是观内外都是因缘和合，都是无常空。像这样观诸法，心里产生净信不退转，这就名为法忍。底下举《维摩经》，法住菩萨说，生灭是二，我们观不生不灭，那就是不二入法门。那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菩萨，他们各自发表什么是不二法门，一直到文殊菩萨，他说无闻无见，耳不闻眼无见，一切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这名为不二入法门。之后文殊菩萨就请问维摩居士说，什么是不二法门？维摩居士默然无言。其他的菩萨反而赞叹，善哉善哉，是真不二入法门。这怎么说呢？文殊菩萨他其实谈到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其实谈点到那个诸法实相涅槃的核心的啦。但是呢，你在说言语道断的时候，你还有言说啊，你还说得出来啊。就好像说这边有很多人在大声吵闹啊，结果你在大喊一声不要吵啦，你的声音比别人还大，谁比较吵？你的声音最吵了。或者说有人在黑板上乱涂乱写，那你就在上面写着请不要在黑板上乱涂乱写。这个是没有错啦，你用这样的方法来遮止别人，可是还留下这个尾巴，对不对？那么文殊菩萨 他在说不二法门，虽然说他的意思呢是言语道断，无说无语，不过呢还留下这么言语的叙说。那么问维摩居士，他更高干，那默然无言。好，这个是不二，不分别内外，观内空外空，不做分别。所以这里的忍，他就有体认了，等于是体认用知见来观内外空，这对因缘和空相有个正确的体认，对这些法有正确的体认。好，第三，忍非心法，还有忍内心法。一切法有两种，一是众生，二是诸法。后面的那个诸法是比较小范围的法，因为它是众生以外的法。那么前面的一切法，这是广义的法，它包含众生。菩萨于众生中忍，如先说，就是卷十十四那边已经说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说的是法中的忍。众生以外的法，这个法有两种，一是心法，另外一个是非心法。非心法还有分内外，外是寒热风雨等，内的话是饥渴老病死，像这样种种名为非心法。心法也有两类，一个是嗔恚忧愁疑，这些是让人家比较不喜欢的，想要排拒的这一类。二者淫欲骄慢等，这是给人比较染浊的贪染的这一类。那这两个都是心的法，菩萨对这样的心法非心法也都要能够安忍不动，名为法忍。好，那么怎么样忍非心法呢？问曰：如果我们对众生嗔恼，或者是对众生害命的话，我们就会得罪；如果说我们怜悯众生的话，我们会得福，对不对？可是呢，寒热风雨没有增损，没有增减，就是你对风雨慈悲，你会得到什么福德？或者说你对风雨寒热啊，你对他嗔恼，那会得到什么罪吗？这外人的疑惑了，也不能够得福，也不能得罪，那为什么需要忍呢？观世认为说，你要忍，那是对众生怜悯啊，对众生修忍辱，那才会有罪福嘛。对这无情物的非心法的风雨寒热，为什么需要忍呢？好，这边举了几种回答，有十种回答。好，括号一，自己生恼乱害道故。他说虽然不会增损，不过呢，因为自己说天气太热了啦，或者是太冷了啦，没办法安心打坐啦，没办法安心看书啦，就是外面太吵了啦，种种类似这些。那自己呢会产生恼乱，又被苦恼，这个对菩萨道的修行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忍。好，括号二，能生恶意得罪故。复次，不但杀恼众生会得罪，虽然说你没有去恼害杀众生，你光起一个恶心做因缘，那也会有罪哦。在其他的论书有做这么一个比喻，比如说有的人一起杀心，他要放箭射人，他光起这个心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恶了， 不管命中不命中，那另外一回事，光起这个心就已经一个恶。那么你如果说这拉弓箭呢，射中人，哦，那又更增加另外一个恶。所以同样这里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脑害众生才得罪的，你光起一个恶心做因缘也会有罪哦。所以者何啊？如果你杀众生，起的是无忌心，不一定会有重的罪报啊。如果我们持念众生啊，比如说像有的人修四无量心，持无量啊、悲喜舍。那么有的只是修定调柔身心而已，他并不是像大圣真正是对众生给他们一些慈悲喜舍的救济，不一定了，有的他只是修四无量心，对众生没有实质上的帮助而得大福。他不是只有布施僧六一天，他修这个四无量心，慈悯众生，也来升到色界，也都在升到色界天哦，啊，所以得大福。因此，寒热风雨虽无增损，因为能生恶意，故得罪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修安忍。瓜武山念述这因缘得故，菩萨自己知道述这因缘生到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那应该要去承受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住的房子不好啦，或者是这空气污染啊、品质差，这个不要怪别人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因缘，宿罪因缘，那就要安忍。好，瓜武士见不净，发愿是我力故。菩萨思维国土有二种。有净的国土，有不净的国土。菩萨如果生到不净的国土当中，当然会比较辛苦啦，种种的饥寒重劳。那这个时候有两种可能性，有人生到不净的国土当中，有一类呢，他就产生厌离心，我赶快跑，看谁跑得快，离开这个五浊恶世。可是是不是有另外一类人呢？啊，这虽然是不好，那我怎么样让它净化成为净土？当下在这里让它成为净土，所以这菩萨他发愿，希望他成佛的时候，让国中没有这些秽土苦恼啊。此虽不净，乃是我力，就是看到这个不净呢，其实是他发愿的一个增上缘啊。那其实是心净，不是马上国土净哦。心净，我们等一下再度化众生，让众生净。那自己净，众生的心都净，那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国土净啊，并不是唯心，我心里净了，世界通通净了，不是这样而已啊。好，瓜虎，世间有八法啊，即使是贤圣呢，都不能够免。那何况是我们凡夫呢？所以应当安忍。世间的八法就是角诸十三，力衰毁誉称讥苦乐。即使像佛，他有受九罪报啊，佛也会三月食马麦啊等等的，那佛都这样了，何况我们凡夫呢？应当安忍。好，瓜虎六，念人生虽苦，不过呢，还胜过诸天，能够修福得道。菩萨思维，知道这个人身不牢固，不能永远健壮，经常被老病死所追逐，即使是天身清净，没有老病，不过单着天乐，像罪人，不能够修行道福。天不能够出家离欲，所以真的能出家的话只有人了，天他不能够出家。以是故，人身自忍修福，能够利益众生。所以我们成佛之道里面说过嘛， 就修天可是不升天，我们可以修禅定，但是并不是说去享天福。天虽然是比人有一些福乐，但是对修行来讲，人反而环境比天还好。好，第七，受生必有苦故，就是我们感得这个五蕴身啊，受这个地水火风四大五蕴合合成的身，那就会有种种的苦。没有人有生而不苦的，人不管是富贵贫贱，出家在家，愚昧有智慧明暗，大家都有苦，没办法免。怎么说呢？富贵之人有什么苦吗？富贵之人经常有部位，他手握财物啊，譬如肥羊，早就屠喂，就像人怕出名，猪怕肥啊，这个羊一肥的时候，马上就比较容易被宰了，就比较为任人宰割了。就好像乌鸦或者鸟，好不容易衔了一小块肉，可是呢其他的种种很多的鸟啊乌鸦啊，他就又来追逐，那有时候抢不到肉啊，结果抢到你的肉了，去啄你的身体啊，种种，所以富贵之人啊，他也是苦，贫贱之人他有饥寒之苦，出家之人啊，今世清苦啊，修行之苦，不过呢，后世会受福得道。在家之人现在享乐，不知道修行，后世受轮回之苦。愚昧的人先求今世的乐，等到无常一来之后就受苦。有智慧的人思维无常苦之后受乐得道。像这样子感得五蕴身啊，每一个都有苦。那问题是你要先受苦还是要先受乐，或者说你要受什么乐，到底是五欲乐呢，还是禅定乐，还是涅槃解脱乐，还是究竟菩提乐？那其实很多众生都是苦中作乐的啊。好，第八，世间皆苦，我何独乐？菩萨思维一切世间皆苦啊，那我们怎么可以自己那么享乐呢？啊，比如说一个房舍。一个房子失火了，那很多人困在里面嘛，对不对？菩萨呢，他是进去把人救出来，救出来以后又进去，这样子，最后不得已才最后逃出这个火灾啊。他不会说哦，只是自己出来啊，看到在那苦自己享乐而已，他不会这样啊。他要求乐，一定是度众生一起出离苦海。啊，第九，念为法受苦，当得大利。菩萨思维，就这样想：我过去无量劫里面受过很多的苦啊，一定也有地狱苦啊、畜生啊、恶鬼道种种苦，都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受的苦呢，都不是为了法而受苦，都是自己贪嗔痴啊，感得的恶的果报啊。那如今我们为了众生求佛道，为法为众生求佛道，虽然受种种的苦，不过这个苦呢是值得的，所以内外之苦悉当忍受。同样是受苦，那你是为修行苦呢，还是为了贪求一点乐去受地狱的苦？好，八五十，上忍地狱的苦，那么其他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菩萨大心誓愿，即使像阿鼻地狱那样的苦，我们都要忍受。就为了众生，即使我下阿鼻地狱，那我都愿意。何况其他的小苦，不能忍呢？ 如果小不忍，那怎么能够忍大呢？如是种种坏法中忍，名为法忍。好，今天我们讲到这，下面忍内心法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就是有关于菩萨忍而不正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请大家先预习一下。后面还有提到很多的法忍，这对于诸法实相空相一个体认也稍微深一点，请大家先预习一下。好，我们今天到这里。